柯文哲与他的五个女人，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庄青龙。2023年的总统大选，当蓝白在谈合作，争论侯友宜与柯文哲谁正谁负时，柯妈说他儿子是总统命，更直言儿子很委屈，如果要当副的，就不要选了。后来柯居第三名落选后，柯妈妈认为，在这半个月以来，看到柯文哲在高雄、台南以及别的地方都有很多人全力支持他，这让柯妈妈惊呼为什么票会这么少，觉得很奇怪。柯妈以一位传统妇道人家，疼爱儿子无可厚非，但介入毫无了解的政治领域指导江山，就实在过头了，不仅误了柯的政治前途与民众党未来命运，也毁了扳倒民进党达到政党轮替的大局，使得民进党再度以少数民意继续执政的机会。金华城容积率社会案，柯妈再度出手为子喊冤，儿子绝对是清白的，并建议检察官去学校问老师，指称柯文哲高中、大学时都规规矩矩，并强调不能胡乱办人，是有罪过的。但看看前台大医院院长李元德是如何评论柯文哲，自以天纵英才，在我的学生中只不过尔尔之一，更用巧言令色、闹事之辈、兴风作浪是本能等说法来形容柯文哲。可见柯妈护儿已到盲目无知的地步。再看柯太太陈佩琪，喜欢发牢骚，在脸书上乱发议论，遭人告发违法设立小草咖啡厅后，坦诚用儿子名字开公司，表示公司从七月底才开始有正式账户，至今一个星期多都还没开始有运作，所以他算是有犯意，但未有犯刑，请法院从轻量刑。陈佩琪指出，先生柯文哲一直认为2028年总统大选要成功，除了基层组织和明代选举提升，其余不足，就开设咖啡站当成柯粉小草的聚散地。所以他9月27日退休，柯文哲将经营人力动到他身上，而自己也有意愿，于是开始规划，心中已有一幅美丽的愿景，想说可以在店里帮忙冲泡咖啡，还可以开个小型健康讲座。陈佩琪透露，原计划8月6日民众党庆式营运，中秋或双十节正式开幕，但若到那时再成立公司，因公务人员不可当公司负责人，可能时间来不及，所以自己才先用别人名字开设公司，入资10万元，等退休后再换自己当负责人，投入资金就不会产生税务疑虑。而台北店面不好找，才先将公司地址设成党部地址，方便接收信件。但被检举后，又透过脸书发出1539字长文，改口说他日前的说法是反讽，还说起初户头的10万元是儿子的，也是儿子开户，取名和自己所学有关的公司名字，请问这犯了哪一条法律？他还称日前在脸书上写说他有犯意是反讽，犯意就是退休后想再继续做事，但还没执行，因他还没退休还没去做。接着陈嘲讽说，我好怕，所以请从轻量刑，这种反讽的写法还真的在名嘴、政论节目和明代口中变成有罪了。这种幼稚的辩解，真把台湾人当跟他一样的无知，与柯文哲辩称他不具专业，对金华城容积率暴增案一无所知有异曲同工之妙，真是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，夫唱妇随的样板。再来看另一位战狼小姐姐陈志翰，2020年3月时才加入柯文哲市府担任研究员，2020年7月升任北市府发言人，辖下还有三位比他资深黄静莹、林真与戴瑜文三位副发言人。杨宝珍声泪俱下，请辞民众党团副主任和发言人双职务，外界质疑是民众党女儿圈宫斗的戏码。他在柯文哲卸任市长后转任其办公室发言人，并在同年2月出任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， 同样辖下还有三位副主任。在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爆发后，他以时任竞选副总干事之身份处理相关事务。他的先生许福2022年任台湾民众党文宣创意部主任，2023年4月19日改任民众党副秘书长。可见这位战狼小姐在老柯心中有多分量，果然她在维护老柯与民众党的权益上强词夺理，毫无惧色，甚至瞎掰胡扯都不让须眉。虽然网红四叉猫爆料她月薪20万，对一直喊穷的民众党有点离谱，但也算为民众党立下不少汗马功劳。再来看看蔡碧如，跟随老柯30年，从老柯在台大医院担任加护病房外科主任，并担任台大医院 MG149 专户的计划主持人时，在 MG149 之外私设账户，涉嫌贪污、洗钱、逃漏税，共同奋斗脱离官司。到进入台北市府，历经共同创立民众党，担任民众党不分区立委、台北市政府顾问、台北市市长候选人柯文哲竞选办公室核心幕僚、柯文哲市长办公室主任。蔡碧如进入台北市政府后，担任市长室主任，为柯文哲在市政上贯彻柯式管理精神。为了扫除行政障碍，蔡碧如可以不通人情，被柯文哲、媒体等称为血滴子。此外，当时蔡碧如实际掌理市政的程度，亦被许多政治人物称她为地下市长。徐娘的魅力终究敌不过年轻的美眉，被称地下市长也犯了生性多疑、唯我独尊的老柯之大忌。借着蔡碧如被检举硕士论文抄袭，经德明财经科技大学学伦会四次会议审理决议，注销蔡碧如的学位，让蔡碧如辞去立委职务，由星光财团的星光公主吴欣盈递补，还发配她到民众党的荒漠之地台中第一选区去参选立委。尽管受台中妈祖卢秀燕的支持关照，但还是失利落选。尽管如此被贬义出卖，但如今老柯因金华城贪渎案被收押，他还是不离不弃，力挺老柯说与他相识30年，相信他不会贪污，民进党真要为他立个政治贞洁牌坊才合情理。最后来看黄珊珊，历经新党、亲民党、无党籍，2019年10月受台北市市长柯文哲邀请接任副市长，2022年8月辞副市长，以无党籍名义正式投入市长选举。在其竞选团队中，由柯文哲担任荣誉主任委员，最终未当选。2023年4月加入民众党，成为2024年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第一名。他在担任台北副市长期间深得老柯信任，可说是老柯的军师与智囊，也是运筹帷幄老柯参与2024总统选举与纵横百合蓝白合的主导人物。可惜权谋过头，为了要让蓝白合成为柯正侯副的组合，不惜花大钱做柯高过侯的假民调，甚至在侯正柯副的蓝白合最后关头即将达成之际，还强势杯葛阻止成型，导致破局后国民党与民众党两败俱伤，让少数民意的民进党继续执政。以他的历练与聪明，他如此的操作到底是要成全民进党，还是真心要让老柯博取总统大位，实在令人存疑。大选后，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前往北检，提告当时担任竞选总干事的黄珊珊违反选罢法，花了千万做假民调，让蓝白合破局，意图使侯友宜不当选。国民党竞选发言人林涛在脸书也直言，柯文哲竞选总干事黄珊珊的假民调成为蓝白破局、无法下架民进党的罪魁祸首。接着，黄珊珊因陷入民众党假账风波，身为时任竞选总干事的他于开会时主动辞去中央委员。党内出现要求黄珊珊辞去立法委员的声音，后经党内中央评议委员决议， 黄珊珊被停权三年，立法院党团副总召职务遭停职，而也因此不得被民众党提名参与下届台北市市长初选。柯文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医生，凭空却起连任二届首都台北市市长，又创第三势力民众党担任主席，有其时代背景与机遇。此外，环绕在他周边的女力可说是最大的功臣与助力，但也更凸显其妈宝的特性，处事优柔寡断，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。人说性格决定命运，更决定一个人的行事风格。欠缺诚信，事后耍赖是柯的致命伤，民众因不了解他而挺他，因了解他而离开他，从最新的真民调可得到验证。短短几年，眼看他起朱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，真应验了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想当初要是不听柯妈儿子是总统命，如果要当副的就不要选了的话，不相信黄珊珊的假民调，接受侯正科副的蓝白合，很可能现居副总统高位，既享民声，又可借助国民党组织资源辅助民众党茁壮，与现在身陷囹圄相比，何止天堂与地狱之别，真是一失律成千古恨，成也女力，败也女力。